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我们继续看第一章的第四节啊，转向神，神转向我们，归向上，其实是神先转向我们才转向神，这是从神那边来讲，从我们人这边的确是我们转向他，他就转向我们啊，我们亲近他，他就怜悯恩待我们。好，第四节，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不要效法你们列祖哈，对不起，我要发牢骚了哈。今天很一般神学院都讲本色神学，我是反对这个说法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不要效法你的列祖，你干嘛要效法他？这个在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七节，你不要效法你的列祖，我们的列祖根本不认识上帝，为什么要去效法他呢？但是圣经里也有讲要效法的，像历代志下七章十七节，要效法你父大卫，所以你要效法的列祖或者效法的人，就是他们是信靠上帝的，而不是照单全收的。所以我反对本土化，哇，这是指信仰，我也反对国际化啊，不是我反对，圣经讲的。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二节，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今天我看基督徒啊，尤其是曾经是非常保守的基督徒啊，一旦离开了那个传统的信仰，哎呦，他们的堕落和他们的卖身呢，比那个原来不是基督徒的还要更厉害。这个在西方啊，尤其清教徒的后裔，这种情形非常的多，彻底的悖逆，彻底的抵挡上帝啊。像什么雪莱啊、拜伦啊、罗素啊，这些都还有那个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甚至在哈佛、耶鲁、Princeton 都有这样的情形。原来非常敬畏上帝的，一旦离弃上帝就非常的悖逆。我们不效法这个列国的行为，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也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说这个话哈，我们也又话又说回来，刚刚我不是讲到但以理吗？不是讲到约瑟吗？不是讲保罗吗？这个世界一切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我们也从不信主的人身上学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不但学非常多的东西，我看是我们的数学物理一切都可以学，从非基督徒那里学，因为耶稣也讲过这个话，这个今世之子啊，在今世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哈，弟兄姐妹原谅我说，我常常看书啊找东西，我不去找基督徒做的，因为基督徒常常做的东西给我印象就是很 sloppy， 很随便。尤其今天教会里面很流行讲什么爱呀、啊、爱呀、啊，一讲爱啊，意思就是随便。我修车子，我大概也不敢找一个基督徒的弟兄修，因为通常大概也许他们读经祷告太多了，修车的技术反而不太好。另外，爱呀、啊、爱呀、啊，修的不好了，结果还不能够怎么样？这都是我们刚刚讲到路德的，或者说讲到这个两个国度，在这个世界上做事，你就要好好的做，包括在教会里做，就要好好的做。啊，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哈，这个世界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事实上，我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我喜欢看这些传记啊，不管是古的、今的，什么高清院呐、啊，还有什么延长寿啊，我看他们的传记，我觉得都有很多基督徒可以学的地方，包括他们的敬业，包括他们仔细努力。我们不是不学习，但是讲敬畏、信靠上帝。那我们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神。这个世界的一切， 我们不会看在眼里。事实上，我们就是越单单的信靠上帝，这些上帝所管理下不认识他的这些人的优点，我们才可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也不本色，我们也本色。不本色就是这个不信靠上帝的这些东西，我们从来不放在心中。但是我们也本色，就是当我们看到有人我们的列祖或者我们周围的人有信靠上帝而活出来那个美善，我们当然也学习。只是今天哈，基督徒在讲本色啊，或国际化或全球化的时候，我知道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希望把十字架道理冲淡，把那个福音的独特把它冲淡，不想得罪人。我们当然也不想得罪人，但是如果把凭着上帝的爱讲上帝的话，人会不喜欢听的。我们也不是故意要去得罪人，我们总是先要对付自己，看到自己需要被对付的地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说要效法我们也效法主。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要效法那些凭信心承受救恩的人。我们当然有学的人，这也是在今天教会里面有的比较保守教会的缺点。哎呀，我们单单有圣经就好，我们单单有圣灵就好。是，单单有圣经有圣灵就好，没有错，我完全同意这句话。但是单单把圣经把圣灵把基督高举的结果，必定是我们会看到自己是罪人，我们尊重神在其他弟兄姐妹身上给他们的亮光和带领。我们承认自己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错误的。那么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这是又是我要反对本色化的。从前蒙昧无知，从前没有主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我很喜欢中国的诗词歌赋啊，我很喜欢看拉丁罗马的这些 pagan 的非基督徒的东西啊，我很喜欢看它。但是我是越高越尊重神的话，越把耶稣当作独一的救主，越把这些当作粪土，这里面才越有他的光辉。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包括在学院里面，这个次序都颠倒过来了，把圣经放在一边，把基督的十字架放在一边，然后去研究这些。彼得是告诉我们，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样子。我们高举圣经吧，我们高举基督，高举十字架，归向他。不要效法那种脚踏两条船，效法那种在旷野又想回到埃及，一碰到困难就想回到埃及的那种作风。这是以色列人作风，我们一定不要有这样的作风啊！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上帝啊！那这里讲的效法、转向、回头，我想不仅是字，还有听从、顺从哈。我觉得有的时候像转向和那个回头哈，原文是一样的，其他几个字原文不一样，但是意思是类似的。你转向主就是听从主、顺从主，你转向主就不是效法列祖那个不效法主的那个样式。如果真的依靠上帝、信靠上帝，包括要离开恶道恶行啊，这是我们讲到，虽然我们最强调信心是内心的事，不是外表你在做什么，但是我们也相信成于内行于外，你信靠上帝会让你的行动有所改变。你们要离开恶道，可是以色列人不肯听，他们也不顺从，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听，从旷野开始不听，一直不听，神还是一直怜悯恩待啊，但是到最后他们就亡国了，因为他们一直不听。好，第五节，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不听上帝话的列祖，当然最后就被上帝消灭了。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就像以色列人说，就像在民数记14章，他们不愿意进到迦南地去了，他们我们不要进去。耶和华说，那你们就照你们的意思做嘛，你们不要进去就不能进去了。所以你说上帝很小气吗？信耶稣才能进天堂。我听过有佛教徒说，哎呀，我们的佛教极乐世界谁都可以去的，你信耶稣信什么都可以。可你看一下 C.S. 路易斯的那个梦幻巴士是讲地狱的。我是觉得神让你 有天堂地狱，实在是非常公平。我很反对基督教里的普救论，就是你不管信不信都最后会得救，好像上帝很慈爱。其实这都是错误的想法。你自己想想看，一个没有重生得救没有信耶稣的人，将来上帝就强迫他把他带到天堂去，他会何等的痛苦啊！又不能打麻将，又不能打架，又不能强奸，又不能够，他多么的痛苦啊！他想，他恨恶上帝，恨恶赞美上帝，恨恶爱，恨恶圣洁，你把他带到天堂去，他不是很痛苦吗？当然地狱更是痛苦，但是呢，地狱的确是他想要去的地方，就那个地方没有上帝的圣洁善良，没有饶恕，没有赦免，没有公义，就是污秽下流的地方，那里当然痛苦，但也刚好就是他选择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上帝非常公平，你喜欢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你敬畏上帝，上帝就给你在敬畏上帝里的喜悦。当然我们就赶快要反省一下，你是不是喜悦上帝。如果你很讨厌敬拜赞美读经祷告爱人的话，真的将来到天堂如在地狱，那时候你下都下不来了，那很痛苦。你现在还可以不来教会哦，那时候你下都下不来，那很麻烦啊。我希望我们喜悦上帝，喜悦上帝的话啊。这个列祖不喜悦上帝，不喜悦上帝的话，列祖就灭亡了。列祖不能永存，下面这句话，先知能永存活吗？先知也不能。先知不能永存活啊，这里我想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啊，就是上帝的先知不会一直在你耳朵旁边唠叨的。你不要听，总有一天好会如你所愿就听不到了，会有这样一天。先知不能永存的，因此你要珍惜啊，今天还有上帝的话可以听，今天还有传道人勉励可以听，今天还有啊，有一天如果没有就惨了。另外一个啊，就是先知不能永存，就是即使是上帝的先知也不会永远存在。这一点啊，我们华人呢、啊、有这种崇拜偶像的习惯，就实在我是觉得需要改一改哈、啊、就是包括啊，尼托森多伟大，加尔文多伟大，马丁路德多伟大，奥古斯丁多伟大。各位，这些属灵的伟人我们都尊敬，但是第一个他们也都有他们盲点遗漏的地方，甚至有非常重大的缺失。包括我最喜欢的路德和加尔文和奥古斯丁都有非常严重的缺失。我想感谢主，神让我们不要有偶像崇拜，都有他的缺点，而且他们都会过去。我也不是那种保守主义一天到晚想到说哎呀想当年如何如何哈、啊。各位不必想当年，幕后的荣耀可以比先前的荣耀要更大的。我们只是想主，也不要以为什么尼托森、宋尚杰、加尔文这些都没有缺点，有缺点，当年有缺点，清教徒有缺点，都有他的缺点。如同在最邪恶的地方也有上帝的光在光照，如同但以理在巴比伦一样。甚至不信主的今世之子也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学习。同样的，先知也有很多盲点，而且先知会过去，而且没有一个先知他的信息是完全的。因此我们强调一个系统神学或者整本的圣经，我们要用整本的圣经来解释一节经文，而不是一节经文来解释整本的圣经。不是某一个先知就代表了一切，先知也会过去。所以一方面讲你要珍惜，一方面珍惜上帝的话，一方面也不要过度的高举某些先知。没有哪一个先知会永存的，都会过去。但是呢，各位，上帝的话是永存的。人会过去，上帝的话不会过去。神代代都在说话，但是每个时代也都会过去。那些先知不会永存，列祖不会在。第六节，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众仆、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也照样行了。先知不能存活，不能永远存活，但是我的言语和律例，他没有讲，但是那个意思就是会一直存下去，到天地都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也不会废去，都要成全。当然在这里我们也谈到， 我们要继续的分析下去，就还有什么福音律法啊，还有礼仪上的，上帝的话不废去都要成全，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还在献祭，也不是说有一些礼仪我们还在遵守，但是通通都成全了，而且他的原则、他的精神、他的灵意也通通都要成全，包括虽然我们今天没有那种洁净的礼仪了，包括虽然今天我们什么都吃，不像利未记里有的可以吃有的不可以吃，但是我们会知道即使那些我们看起来已经废弃的东西仍然不是废弃，而是已经成全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成为圣洁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合而为一了，所以那个原来分别的那些分别为圣的那些规矩我们今天不做了，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我们今天不献祭了，因为耶稣已经是成全的赎罪祭的那个羔羊了，神的话句句都要应验，都要成全，而且那个就神的话让我们永远的信靠上帝、爱上帝而言的话，那是会继续进行下去的。好，我吩咐众仆人先知的是临到你们的列祖，虽然列祖不想听，虽然列祖会把他们杀掉，连耶稣也这样说啊，说我差遣我的仆人去，但是我的仆人你们杀的杀，不就是拒绝的拒绝，到最后差遣儿子去你们也是拒绝，但是上帝的话还是通通都要实现，都要临到，会如果你们听主的话就蒙祝福的话不能实现的话，你们不听主的话就会受审判的话也会实现，各位，上帝的话总会实现，要不然就是审判式的实现，要不然就是祝福式的实现，一个字都不会落空，会临到。那个临到你们列祖也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话临到，一个就是应验临到，一个临到就是好像说哎，信耶稣得永生啊，这个话临到，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真得到永生了，这个会临到，一个临到就是你们侍奉上帝，上帝会祝福给你们，把天上的仓库打开请福于你，这个话临到你了，这是一个临到，另外就是那个话语的祝福临到了，有一天你真的在侍奉信靠奉献当中发现上帝在物质上在各方面给你的丰丰富富的临到了，各位，神的话会不断的临到我们，一个就是那个字句的临到，一个是字句的应验的临到，都会临到，这里讲到的临到就是上帝的审判的临到，也就是报应。好，各位，报应哈，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喜欢讲的，报应就是我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这个是真实的吗？真的神会报应我们吗？照理好像不是哈，神不会报应我们嘛，好像我们都是因信称义，凭着上帝的恩典得到永生的地位，得到神儿子的名分，好像神不会报应我们，可是圣经有讲神会报应我们。好，我们看几处，我提几处经文，一个在诗篇第62篇第12节，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他。报应他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人打你左脸，主就打你右脸，这个叫报应。哦，在这里有讲到说会，而且神会因他的能力报应人，那里讲到说他是很慈爱的，下面一句话应该就是他也很公平，慈爱属你，公平也属你。不过在圣经里面多数讲到报应的时候呢，是指着骄傲人的一些下场哈，这我们都会一起来说明的。我先看一些经文，在诗篇94篇第2节，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那么圣经里面多半讲报应是指恶人要被处罚，那我们既然除非重生得救信了耶稣，我们都是恶人，那也就讲每个人都会被处罚了。那诗篇第99篇第8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的所行的报应他们。这个我们又不懂了，赦免就不会有报应了，报应就不应该是有赦免，为什么又有赦免又有报应呢？我想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的确是种什么收什么，这个是上帝的公平，但是 我们认罪悔改，神就赦免。你说那赦免那就没有什么处罚了，对，赦免没有处罚，但是呢，神会有一些修剪和管教。对于信靠上帝人，这不是处罚，这甚至对信靠上帝人也不是报应，这是一个修剪。我觉得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卫。大卫犯罪了以后，后来拿单去跟他讲，他就认罪悔改了。认罪悔改了，我得罪耶和华了，然后拿单就说耶和华已经赦免你了，但是你做这个事让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从今以后刀剑不离你家。从正统正确的神学来讲，当神赦免以后就是完全的赦免，包括没有处罚。各位千万记得，神赦免我们就是完全赦免，没有任何的处罚，绝对没有，有处罚就不是赦免，但是会有管教。管教和处罚外表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从两个方面来讲不一样，从当事人来讲不一样。那么从当事人有没有信心来讲就不一样，当他有信心的时候，上帝对他的一些严厉的手段就不是处罚他过去的错，因为过去错已经赦免了，而是为了他将来的好，是一种管教。所以大卫受到大卫认罪悔改以后，家里有很多的家变，但那不是处罚，那是一个管教，为了叫大卫圣洁善良，为了将来，不是为了过去。另外从神的心来讲，也不是处罚了，当认罪悔改以后，神不会怒目看我们，但神为了爱我们就会有一些管教。那么对外邦人来对一般人来看的话，就是大卫后来所遭遇的就叫做报应。总之还是报应啊，他强奸别人妻子，他的女儿被人家强奸。他杀别人的丈夫，他的儿子被人家杀掉。就是这好像是报应，但是我们对那个信靠上帝人，我们通常就不说报应，更不说是处罚，我们说是修剪，但是别人看是一种报应。所以诗篇99篇会说到是你赦免他们，却又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各位不要把这个讲得太就是圣经的应用的时候不要太仔细，不要说、哦、我偷了人家东西，有一天神会叫别人来偷我的东西，管他是管教或者处罚我都不舒服、啊、各位不要去这样想。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神没有这样子的把某些报应带到某些人身上，我们总是相信上帝绝对是公平慈爱的，那就好了。诗篇103篇的第十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那同样的，一个认罪悔改的，他没有死亡，没有地狱的火，这就是神的赦免。如果还有一些修剪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不是报应。所以是不是报应，真的看你有没有信心了。有信心神根本不报应，起码不再处罚你。没有信心你就觉得哇，神很苛刻甚至很严厉。在启示录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就不是光讲坏人了，好像好人坏人都是有哈。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诗篇62篇12节就有讲，箴言24章12节也有讲哈。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好，这里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如果神在报应，那救恩在哪里？神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么救恩在哪里？好，我们的答案是像刚才已经讲过的哈，就是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照着我们所行的都应该下地狱，照着我们所思所想都应该下地狱。但是当我们信靠了上帝，蒙了怜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圣灵重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神就拯救我们。你说哎，对，这我都知道，我要谈的是那个报应在哪里。报应在哪里？我讲第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信靠耶稣的人，他是葡萄树上枝子，他跟基督相连，他是在基督里的。所有我们行为上的罪恶，神都报应我们了， 报应与我们连接的基督，所以是报应我们，但是是基督替我们承担。那你说好吗？好好好，是这样这样，我同意哈。那么神造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那么我们将来到成为天国的儿女，我们承继产业，被上帝所爱，这么多祝福，又是我们行了什么良善，以至于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报应我们呢？同样的，是因为你信靠耶稣，是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你在基督里面。刚才是神报应你，你所有的恶都因为你与基督相连，基督替你承担了。同样，基督所行的一切的良善顺服，以至于天父把所有的祝福给了他，他也把这些祝福就加在我们身上，报应了我们。所以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有个最好的事，就是神对我们罪恶的报应，耶稣替我们承受，耶稣替我们所赚来的这个丰富的恩典也都加在我们身上。神是在报应我们，好的报应，耶稣所做的一切的好的都报应在我们身上。神没有不公平，因为的确是我们跟基督相连。但是如果你不信靠上帝的话，那么神会照你的行为报应，那就是你自己的，因为你没有跟基督连在一起，照你自己的行为报应。那么犹太人在他们列祖，我想这些应该是悔改的犹太人，就是第六节，我们怎么行他已经照样行，他照着他的话来报应了我们，是悔改的人才会讲这些话的。这个悔改人讲这些话，圣经里面也有好几个哈。第一个是尼希米记的第九章，但是尼希米在那里讲悔改的话。第二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也在那里讲悔改的话。在以斯拉记第九章，这三个都是第九章，他们都是义人，这些说这些话的人都是义人，但是他们都承认他们是犯罪的。那我们如果是主所拣选的儿女，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愿意认罪悔改，而且我们承认我们都有罪。各位，但以理是义人，在尼希米记第九章的那些利未人也是义人，但他们都承认自己的罪恶。那么这里，撒加利亚书这里，他照样行的，就是承认耶和华对他们所做的是公义的，是诚实的，是好的，这表示他们真是一个得救的人。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